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今天灵修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下第三章一到十六节。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，大卫家日渐强盛，扫罗家日渐衰弱。大卫在希伯伦得了几个儿子，长子暗嫩是耶斯列人亚西暖所生的，次子基利亚是做过加密人拿巴的妻亚比该所生的，三子亚沙龙是基述王达买的女儿玛加所生的，四子亚多尼亚是哈吉所生的，五子示法提亚是亚比他所生的，六子以特念是大卫的妻以格拉所生的。大卫这六个儿子都是在希伯伦生的。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的时候，亚尼尔在扫罗家大有权势。扫罗有一妃嫔名叫利斯巴，是艾雅的女儿。一日，伊士波设对亚尼尔说，你为什么与我父的妃嫔同房呢？亚尼尔因伊士波设的话就甚发怒，说，我岂是犹大的狗头呢？我恩待你父扫罗的家和他的弟兄朋友，不将你交在大卫手里，今日你竟为这妇人责备我吗？我若不照着耶和华启示应许大卫的话行，废去扫罗的位，建立大卫的位，使他治理以色列和犹大，从但直到别示巴，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。伊士波设惧怕亚尼尔，不敢回答一句。亚尼尔打发人去见大卫，替他说，这国归谁呢？又说，你与我立约，我必帮助你，使以色列人都归服你。大卫说，好，我与你立约，但有一件，你来见我面的时候，若不将扫罗的女儿米甲带来，必不得见我的面。大卫就打发人去见扫罗的儿子伊士波设，说，你要将我的妻米甲归还我，他是我从前用100非利士人的羊皮所聘定的。伊士波设就打发人去将米甲从拉亿的儿子他丈夫帕铁那里接回来。米甲的丈夫跟着他，一面走一面哭，只跟到巴户林。亚尼尔说，你回去吧。帕铁就回去了。以上就是今天的灵修经文。现在我们一同来分享今天灵修的主题，衰微的家族。今天的经文起头就讲，大卫家日渐强盛，扫罗家日渐衰弱。诚然，一个群体的衰弱最终体现在人数的减少和影响力的衰退。不过在深究原因，是物资匮乏导致的吗？是没有人才导致的吗？是地理环境导致的吗？从两节经文中，我们可得窥一些端倪。撒母耳记下三章八节，亚尼尔因伊士波设的话就甚发怒，说，我岂是犹大的狗头呢？我恩待你父扫罗的家和他的弟兄朋友，不将你交在大卫手里，今日你竟为这妇人责备我吗？撒母耳记下三章十一节，伊士波设惧怕亚尼尔，不敢回答一句。从中我们可以看到，第一，伊士波设是以色列家的王，亚尼尔再怎么得到重用，再怎么权高望重，他仍是臣子，仍应听命于君王，对他的王保持基本的敬畏和尊重，这是他们的君臣关系所决定的，而不应因着亚尼尔的个人能力和声望将之抹消。伊士波设的反应完全地体现出君臣关系已经错乱颠倒，他在自己的大臣面前竟然惧怕地不敢回答一句，成了十足的傀儡皇帝。 当君臣关系无法正常地维系，必将迎来国家的衰败。同样的，在一个组织之中，甚至在教会之中，权柄得不到尊重，在位者成为傀儡，缺乏该有的位序和顺服，这个群体也必然地走向衰微。第二，亚尼尔的态度体现出他盛气凌人的骄傲，他没有将任何人放在眼里，因为他觉得自己对于扫罗家有恩，有最大的贡献，也有最大的成就和权势。第六节很清楚地写道，亚尼尔在扫罗家大有权势，恐怕就是这权势造成了他的专横和跋扈。当所有人在自己面前唯唯诺诺点头哈腰时，旁人看起来这人很厉害，这样的日子过得很爽，却不知这才是最险恶的环境和最容易滑跌的位置。一个人少了敬畏，少了对自己中肯的看待，少了身边人忠实的告诫，走向完全的骄傲，是他自己灭亡的开始，也是他所在的群体衰微的开始。有权势的人要对群体负责，而这个群体的众人也应该向其中的权威者负责，因为肆无忌惮的骄傲必然由毫无原则的顺从所喂养，最终导致整体的衰亡。亚尼尔的骄傲和强势最终引向第三点，就是对律例和规则的罔顾。亚尼尔亲近扫罗的妃嫔，首先是道德上的淫乱，此乃情理人伦所不容。在此之外还有一层含义，就是对君权的觊觎和对扫罗家的背叛。按当时的风俗，前王留下的妃嫔会转给其继位人，是王室地位的象征，与王的妃嫔同房可以被认为是叛国的行为。亚尼尔面对伊斯波设的双重指责，他的理由却是他对扫罗家的贡献和恩情。但凡明眼人都知道，这完全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事情，战功绝不能开脱败坏的行为。但亚尼尔却说得理直气壮，甚至大发雷霆，这是他的愚昧，也是扫罗家的悲哀。当律例让步于权势，当伦理让步于威望，国家怎能不衰败呢？扫罗家的衰弱从亚尼尔的身上可见一斑，这也提醒我们，在家庭中，在公司里，在教会里，我们有没有按着上帝所设立的关系彼此顺服？我们有没有因着自己的能力和地位而骄傲？我们有没有把贡献和成就作为不守规矩、特立独行的借口？我们要警醒这些事情，因为我们所做的很可能成为我们所在之处走向衰败的理由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同来做一个回应祷告。天父上帝，谢谢你将人生百态记录在圣经中，让我观看，让我反省，愿这些前车之鉴成为我今后生活的提醒。人的罪性从古至今根深蒂固，并无新事，愿你的话语常充满我，你的圣灵常引领我，远离你所不喜悦的道路。相反，愿我所到之处能够因着你走向强盛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